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尔谷福音。正当耶稣出来行路时，跑来了一个人，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善？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跟随我。”因了这话，那人就面带愁容，忧郁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耶稣向周围一看，对自己的门徒说：“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仗势钱财的人进入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还容易。”他们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还能得救？”耶稣注视他们说：“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然，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伯多禄开口对耶稣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姐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在今时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连迫害也在内，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但是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上主的圣言。我们在人间的生活当中，大概都不爱提死亡。我们喜欢譬如说青春永驻，我们会称赞某些保养好的叫做冻龄帅哥或美女。这些话当然就表达了一般的人的对于生命的价值观不，今天我们听见的福音是蛮惊人的，一个年轻人他来问永生，很明显的眼前的生命他觉得不是最终极的追求目标。我们读经一读智慧篇，那犹太的传统作品里面，我们有46卷被收纳成为旧约的正典的一部分，智慧篇可能是最晚写成的了，在整个的旧约里面，在智慧的文学大概排在一起有几本书，我们讲四个当作历史。我们有箴言，箴言呢教导人在现世如何好好的生活。我们有另外一个几乎是对箴言提出挑战的作品，叫殉道篇。你再怎么好好的活，要死的就没有了。当然殉道篇还是教大家好好的活，但是死亡对他是个谜。有一首很美的作品叫做雅歌，是一首诗歌，爱情的诗歌， 他告诉我们，爱比死亡更强，爱强大。那智慧篇呢，他谈的是真的智慧是有超越死亡的价值。已经看见了，已经看见了死亡好像不应该是终结，已经看见了。我们今天读智慧篇，你仔细念啊。当然我跟大家就是卖个广告吧啊，我现在每个星期二晚上在这个堂区的六楼啊，教大家读智慧篇啊，慢慢做点解释导读，欢迎各位来参加啊，这样子啊。当然有点困难我知道，但是是一个机会让我自入性行销一下啊。啊，不过我们免费的，不收钱的啊。好，那我们看的是今天的读经二希伯来书。我们从上个星期开始一直到今年的结束了，到乙年啊，就是我们从27主日到33主日，34是耶稣君王节嘛，特别选题，我们都会读这个希伯来书，是非常特别的。在整个的新约作品，很早我们就教会就已经传统已经认定了，我们没有冠上作者的名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那么有非常独特的耶稣基督大师纪的神学，那我们今天看的是说天主的话，当然是整个希伯来书非常核心的一段句子。天主的话是有生命的，穿透人心，像一把双刃的利剑，更锋利，可以刺穿精神跟骨髓关节的这个分离点，换句话说刺透一切。那我们当然知道嘛，在新约的整体的信仰里面，特别是靠着路王福音，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天主的话，耶稣就是天主，也知道一切。那今天这一个人来了，来问耶稣该怎么得到永生，那耶稣的确教了我们，教了我们。我们今天啊，在重阳节后两天，我们要举行这个团体的复游礼嘛。我们也是因为渴望有永生，才有这样的一个盛世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靠死亡来摆脱或来做一个无奈的结束，而是让我们真正进到超越现世生命更深的，进到天主给我们安排的生命当中，最终极的人类至少。在我们基督信仰所相信的啊，最终极的渴望，在天主内，在天主前，跟天主一起面对面的生活。那么来问的人就是问，那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耶稣首先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然后马上说，只有一个善的天主。那这句话就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就是耶稣可能是认为这一个年轻人看见了耶稣的独特性，他超越一切人，称他为善啊，大概已经相当程度至少相信耶稣是来自于天主的。啊，另外一个呢，只有天主是善的，换句话说一切的人都是罪人。我想我们基督徒至少不会否认这一个。那么在整个的圣经传统，特别是保禄写得很清楚，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圣方济可能是更进一步，他说了嘛，天下万物，天主所造的一切，只有人不配赞美天主，因为只有人才犯罪。天主所造的一切都按着天主的计划，用各种方式在天主内努力的向世人展现天主的真善美圣，只有人会相反天主，采取不同的生命方向。好，现在呢，看来这个年轻人也意识到了问题。那耶稣给了方法，很简单，三个步骤。第一个，耶稣谈的是梅瑟的法律，不可怎么样。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谓的十诫的后面六诫，而且刻意的把这个第四诫积极的孝顺父母摆在最后面，先告诉这个人不该做什么。换句话说，要进入天国，第一个是守法，遵守法律。那这个人也说了，我从小就做到了。哇，惊人啊，我们当中谁敢讲这句话，惊人。我们相信他是诚心的， 那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耶稣来救我们，我们总以为耶稣来是宽恕我们啊，让我们可以避开那个罪恶的效果。的确是的，耶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啊，本来因着罪恶会带来的惩罚，的确是的。但是不止如此啊，耶稣要拯救我们从罪恶的效果当中拯救出来，耶稣更根本的是让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换句话说，让我们不犯罪，非常关键的啊。我们平常就是觉得，哎，反正有宽恕嘛，或者以前可能还会有人说，反正有告解圣事嘛，天主慈悲的，他反正会宽恕我的嘛。这些想法都对了一半。如果我认为天主一定宽恕我，就任意可以犯罪，那大概很难呐、啊，因为我们每一个领受和好圣事的要件定改就没有完成了。这很清楚的，脱离罪恶，我们念天主经怎么念的？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对不对？的确要宽，然后呢，不要让我们陷于凶恶，不要让我们犯罪。天主当然不会让我们犯罪，是我们自己要犯的。天主在这个祈祷之下，他是了解，我们也应该了解，我们求天主让我们能够守好诫命。好，第一个，那这个前面说了是梅瑟的两块石板的第二块。第一步先是我们对人间的义务，我们在一起生活好好的，不要伤害任何人。然后呢，这个人说我都做到了，好，耶稣看他怎么样，定着眼睛看他，喜爱他。你想想看呢，如果你眼前或你家里有一个孩子什么过错都不犯，你爱是不爱啊？那爱死了不是吗？一定的，谁都会爱的。我就很自然的表达，那很自然想帮他更往前走一步，你还缺少一样，只差一样了，变卖你的财产帮助穷人。变卖财产帮助穷人看来还是对的是人，但事实上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当我们在行任何的善，前面是不行恶嘛，对不对？但是行任何的善基本上都是对天主做的。所以在古老的旧约里面有说要关怀那些贫穷弱小者，关怀孤儿寡妇，就是对天主，把钱施舍给穷人就是献给天主。那耶稣的话更直接了，你们对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就没有成功，听这句话就忧郁的走了。耶稣就有一个感慨，有钱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孔还困难，难于登天了，是不是？耶稣并没有诅咒钱财，没有，财富本身不是罪恶，是人怎么样去运用。但我们知道钱财总是一个阻挡人进入天国的非常强大的因素。当然再一次说，财富本身不是问题，是我们因着这个财富所产生的一切。我们中国的话不也说了吗？保暖思淫欲。那如果你看整个人类历史，我们看圣经吧，犹太人在整个历史里面什么时候远离天主？当生活好的时候，不是吗？各位去读读简单的代表作吧，《灵长记》，他整个讲这样的， 七次循环的说，日子一好过了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我们在座的大概都有这个经验了。我想在1950年代，很多人跟我一样的话，那个时候出生的，那我们还在这一个贫穷的尾端，我们还经历过贫穷。那今天啊，我们当然说世上还有很多人吃不上饭，有的，但整体而言，你看人类历史，大概没有任何年代比今天更好了，没有了。我们今天在座的都可以喝点小酒，度个小假，吃个好饭，不是吗？我们都有能力，不用求人。的确是社会的发展让整个的人类我们说繁荣，但是你看，不仅仅是犹太的生命经验，我们教会是一样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有个小的统计数字，荷兰小国家，比台湾大一点点吧，比利时可能跟台湾一样大面积，小国家，但是呢，曾经是教会最繁荣的地方。在1950年代、60年代，荷兰的方济会士大概超过1000人，1000多人。那现在呢，在2015年吧，有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荷兰的人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普查，一个民意调查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相信天主的，只剩下44%。那我们知道嘛，嘴巴承认还不见得真的是嘛，很清楚的。讲台湾吧，更简单一点，台湾的教会各位都知道，当1949之后，台湾教会从零多么快速的发展了。当大家都可以念大学了，都可以出国读书了，我们现在教会就有点像苟延残喘，不是吗？财富本身不是罪恶，是我们能不能够在任何的情况当中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每一社的第一块石板。每个人问自己的，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不，第一个我们该问的是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第二个是该做的要做，但是光是行善不够。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大好人多得不了，不得了啊！我们看看红十字会就好了，不是吗？我们看看这些绿色和平组织，我们身边有非常多的好人，但是不认识天主。我们也知道，消极的看，有很多大善人是我们讲假的，我们就不用多批评了，我们都知道我们身边的事实。所以第三步是耶稣告诉这个年轻很清楚，来跟随我。我们连行善，我们连寻找天主需要指示。我们看耶稣对这一个人的谈话，其实就是在希伯来书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耶稣真的看透了人心。但是呢，耶稣他本身呢看透了，他并不批判，他只是提出挑战，可能更好说是提出邀请。但是人自己得回答。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失败，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我们人类的学习就是不要犯我们已经在别人身上看见的错误或者是罪过，不要重犯。我们人是这样学习，这样长大的，人类是这样进步的。我今天很清楚，整个的天主圣言告诉我们达到永生的路，不多路还不够，还问了一下，那我们到底得什么呢？耶稣立刻就回答了，很简单。那在回答当中，我们现在为了天主舍弃了什么，我们在现世就得到一切。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是 选择的是跟随耶稣的话，马古福音也没有舍掉那一句话，我们将得到什么呢？迫害也少不掉。耶稣不是粉饰太平的，耶稣不是来给我们讲一些罗曼蒂克的美言，不是的。他告诉我们，达到永生需要努力，达到永生到天主前，我们前面有人开路了，我们的救主他告诉我们怎么走，说我们渴望能够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在他身上看见有永生，这是唯一的让我们看见永生的方法。当然我们得到永生是一样的方法，走相同的路径。我们求耶稣把这个信仰赏给我们，帮助我们。首先我们大家都要知道的，首先不要犯罪，其次呢努力行善，讲的比较抽象一点，不该做的不要做，应该做的尽力做。我就要植入性行销一下了哈，玫瑰月晚上来练玫瑰金吧，应该做的啦，应该做的啦。好，当然不做没有罪，但是应该做的。第三步是很清楚的，最终是跟随耶稣。我们真正的跟随耶稣刚好是前面两个步骤的综合，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实现天主经所说的愿天主的旨意在地上成行如同在天上。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我们求就是让天主的名受到显扬，我们就是让天主的国在现世出现，我们就是已经活在永生之中。